家为孩子的祷告，超越宣教走到今年已经是有四年了。他是从温莎华人宣道会，加拿大一个小城，一个小组，一个很小的小组，大概当时他们小组只有十个人，有五个弟兄姊妹有这个感动，他们就去了印度。在2022年到今天，神真的是回应我们的这个呼求。我想王平姐妹和那个金曾姐妹，他们在4年前应该是也来过我们这里。2023年的时候，应该我们宣教月的时候来过我们这里。现在，超越已经，我们呼求，向神呼求，向全世界最30个最未得之名的国家去宣教。3年之内去到5个国家，结果3年之内我们已经去到6个国家了，从尼泊尔到印度，到不丹，到斯里兰卡，到泰国，所以神的回应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当初开始的时候只有几个人，然后第二年就变成20多个人，然后第3年就变成100多个人，到今年已经成为有将近600人。所以然后我这个团队是到我们这次有52个人，分了13个小组，每组4个人会到尼泊尔、印度和泰北的山区里。所以神就带领我们这样的恩手，也在尼泊尔培训中心已经完成，然后印度的培训中心已经完成第二层了。所以在当地的这个宣教的施工，现在他们有一批正在斯里兰卡做这个当地同工的覆盖培训。每次这次我也是一个主要的任务，上半场第一周就是来培训当地的那些已经建立起来的家庭教会的领袖，让他们可以在主的真理上被建造起来。他们去打仗比我们更能，但是我也知道我们不是，其实我们是心连心手连这个手牵手的，我们实际上一起去的，也不是牧师一个人去，实际上我们弟兄姊妹和我们一起去。我们也感恩，在这个2月8号那天的这个义卖中，我们一天就筹齐了我们这个我去短宣的这个费用，而且那天筹款一共筹了5855块，我需要的是4800块，就多出了1000多块。其实不单我们教会，我原来的卡尔加里教会也资助了我将近2000块钱。所以这些多余的钱干什么用呢？就支持了国内很多传道人，他们没有钱，他们连机票都买不起。那个从昆明到尼泊尔的一张机票大概来回是600到700加币，所以我们用多余的钱，至少我们教会就可以支持4个家庭教会的中国家庭教会的传道人他们的机票，所以他们也可以去到尼泊尔，因为中国到尼泊尔是不需要签证的。所以真的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打仗不是，我们看到神的祝福。现在参与到超越这个宣教的里边的教会已经有150间了，遍布我们北美和中国大陆。所以我想神在使用，就一定会带领他成为一个讨主喜悦的一群人，能够走在主的心意之中。那今天其实回到今天的经文里，今天的经文其实也是一个宣教，是一个我们可能读完了有没有感觉，它也是一个宣教。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有一个人，就用它来作为主日正道的这个内容。大家知道是谁吗？刚才读的这列王记的第5章，有一个人，他非常有名啊，特别有名啊，几乎全世界人都知道他呀。谁呀？就是耶稣嘛。耶稣基督在家乡拿撒勒讲道的时候，就是引用的，在路加福音他就讲的这一段经文。当然了，他是比较长的，但是最后他的总结就是这句话：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谁啊？除了叙利亚的乃曼。刚才我们读的是亚兰，这个他也翻译成叙利亚，就是主耶稣就在这个他们当时的这个语言里就是叙利亚，没有 一个洁净的，除了乃曼，没有一个洁净的。耶稣讲了这个比喻，讲了这个道，人们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啊？人们所有听见的人都什么呀？都愤怒了，都气愤愤的，要什么？要杀耶稣，想把耶稣带出去，直接推到山崖下，把他推到山崖下摔死。所以，耶稣是用这个比喻讲这个道。人们为什么不接受、不明白呢？我想今天神开了我们的眼睛，开了我们的心眼，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这个宣教的使命中。那个时代全以色列人，耶稣说得很清楚，很多人得大麻风，但是得医治的只有一个人，只有这个外邦人的乃曼。乃曼，乃曼是谁呢？乃曼他的翻译叫蒙悦纳的，也可以翻成 Grace。 上次我们讲到那个有一个人叫 Grace， 女的叫什么？哈拿，叫 Grace， 他可以翻成男的叫恩典，蒙恩典的人，也可以翻成蒙恩典的或蒙悦纳的。这个名字啊，今天在叙利亚地区仍然有人叫乃曼的，仍然人还是叫拉班的。我们现在在为这个穆斯林祷告啊，穆斯林，如果你愿意感兴趣的话，就是因为现在是穆斯林的斋戒月，今年的穆斯林斋戒月正好和我们的基督教的大斋期，大斋期就是耶稣基督40天走向十字架是重合的，那我们就每天都为穆斯林祷告。其实应祷告了30年，今年的这个手册全部是由穆斯林的基督徒自己撰写的，所以你有愿意的话可以到门口取一本。那第二天我们就为一个叫拉班的人祷告，他的名字叫拉班，他就信主了。所以这些名字，乃曼也好，拉班也好，在叙利亚这个地方仍然被使用。所以这一段其实也显明了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他怎么走他生命的路，或者一个人是怎样带着主的使命，或者说他可能都不知道，但是他不经意的一句话就可以带来人一个命运的改变。一个外邦人，乃曼是一个与神没有份的，按照基督徒的说法，但是他拥有这个属世的一切，可以说他是大元帅。从他带的礼物里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财富极大丰富的人，他能征惯战，他很厉害，但他却在有一个无法医治、无法克服的，就是他得了大麻风。在圣经中常常用大麻风代表什么呀？预表罪，就是和神，和大麻风是一个皮肤病嘛，是神经都坏了，中间也没有，就是一个完全不知道，自己也不知道痛，也不知道什么，只是在溃烂。那是一个，还有一个在圣经中有一个预表，埃及预表什么呀？就是世界。那大麻风就代表罪，常常是代表一个这样的预表。我们做基督徒这久了就会知道这个比喻。但是这个得了大麻风的人，因着谦卑的寻求，他仍然可以进到神的家，成为主的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里的主要的人物。刚才读的这一段大家可以细想一下，就提到两个人的人名，一个是以利沙，一个乃曼，其他的都是污名氏。提到了两个王没有名字，你们知道他是谁吗？没有，当然你看查圣经可以查出来，但是有一个人的名字你保准不知道，小女子是谁呀？谁知道她的名字啊？没有人知道，无名氏啊，就是个小女子，是个以色列的小女子。还有是一群仆人们，这里只翻译了仆人，其实是原文是个复数啊，是仆人们，一群仆人们没有名字。上帝使用以利沙，或者像以利沙是谁的徒弟啊？以利沙是谁的徒弟？以利沙是以利亚的徒弟，对吗？以利亚是没有见过死的，以利亚是直接被神带走的，在旋风中被神带。以利亚也是很厉害的，在新约里 多处提到以利亚，但是只有耶稣讲道那一次提到以利沙。但是神却使用以利沙向不但向拣选的以色列人说话行神迹，他也向外邦人说了。但是当他向翻到第四章的话，我们看到倒回到第四章的话，在那一章里就不断的这个讲以利沙说，给我加倍的能力，比他师父更有能力，双倍的能力比以利亚，所以他行了很多神迹。那第四章记载了很多的神迹，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的。但是他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但是以色列人愿意认识神吗？没有，以色列人也没有悔改。而神迹对他们这些以色列人来说，就是他了。有人得复活了怎么样啊？他在前一章里知道他给一个大户人家的富人的儿子复活了。他给这个人中毒了，他在这里面撒点盐，人就好了。他行了很多神迹，人们觉得哦，那个不就是正常吗？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从第四章看呢，神迹不见得是救恩的条件。你可以看很多神迹，我们在印度也是，在尼泊尔看了很多的神迹，但是很多的人，就是当地有很多人不信的。有人看到了被鬼附的鬼被赶出来，这个，但是人们也不会相信的，那又怎么样啊？今年他们去尼泊尔回来给我讲个故事，也挺有意思的。结果在赶鬼的时候，有一个人，那个鬼讲话嘛，讲话的时候，他问牧师，那鬼讲什么？那牧师说，我听不懂，听不懂，那怎么回事啊？走到跟前听，原来他讲国语，鬼在讲国语啊，他又讲普通话，他说那我们听得懂，我们讲国语的人，我们听得懂鬼在讲什么。鬼就说，他是别西卜派来的，鬼王派来的，我在这里我不会出去的。就是你看，人就是经历了那个神迹，看见了，很多的人还是不会回转的。这就是现在世界的这个实况，很多的人，99%的人可以说对这东西他觉得那只是一个宗教，是你们的事，跟我没有关系。乃曼，我们再看乃曼。乃曼在他主人面前是为尊为大，圣经里的描述，耶和华却借着他是叙利亚人得胜。这个话很奇怪吗？你不觉得奇怪吗？应该耶和华是谁得胜啊？应该是以色列人得胜啊，因为耶和华以色列人来敬拜这位神嘛，因为他是以色列的神嘛。从当时的观念里，怎么耶和华却是乃曼是叙利亚人得胜呢？很奇怪，好奇怪，对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哇，这个三句话就表明他这个身份是一个不得了的人物。但是刚才说了，他却什么？他有大麻风。原文没有那个但是只是，原文就是他长了大麻风，而且原文是一个进行时代，他一直长大麻风好久了。他武功盖世，天下无敌。在世界上功成名就，可以拥有世界的一切，但是他医治不了他的病。他心满意得，他在世界上可是要嘛有嘛，想有什么就有什么，但是他却怎么逃不出这个罪的这个大麻风的辖制。他没有办法。这个时候如果把这个东西，后来我想还是用一个剧的，用一个 drama， 用一个演剧的话，你看真的非常有意思。这个绝对可以拍成一个电影的，也可以拍成一个，以后我们大概新年的时候就把它拍成我们的一个 drama， 就在这里也可以向人传福音的，我觉得可以的。当时我们会可能到时候会给 Timmy 上去订一些衣服穿上，我们试一试看看怎么样。第一场就是一个小女子的见证啊，无名小女子的见证，没人知道她的名字，她是被掳来的，对吗？是个奴隶。他看到了他的主人乃曼得了大麻风，就像他服侍乃曼的妻子嘛，他就向乃曼妻子说，哎，我们这个以色列有先知可以治你老公的病。他的太太就给他的先生去说了，他的先生他的乃曼就去找了叙利亚的王。我在读的时候又想，真的神太奇妙了，神的保守一步一步的走，如果中间每一个环节有差错有问题，这个事儿都成不了。比如说小女子如果闭口不言呢，我是被掳来的，我的爹我的娘都被你们杀了， 我在你们家里就这个光景，我还给你治病，你早死最好，我干嘛要治你的病啊？要伺候主母，对呀，他心里应该是愤恨呢、啊。他心里应该端饭的时候就要像我原来的那个朋友说，我给你在饭里吐两口唾沫，我不能杀你，我给你吐两口唾沫，看看能，我恨死你了。但是不是啊，他没有闭口不言。这个小女子就向她主母说，我们以色列有先知这样这样。然后这个乃曼就对以色列这个亚兰王说，这个小女子怎么说的，如此如此说，圣经里记得啊，如此如此说，他是说了多少话，肯定说了很长，绝对不是一句话，但是圣经就表达如此如此说，肯定就讲了我们以色列有先知，怎么过去他有神迹。就是这样一个小女子，她讲完了，如果她主人说去你的，你就胡言乱语，怎么可能啊？圣经说当那个彼得出了监狱，上次我们黄牧师讲到彼得出了监狱，人们去他敲门的时候，哇，这个说彼得出狱了，胡说，这个彼得怎么可能出监狱，他在罪里边，你疯了，这个罗大，对吗？还有耶稣复活了，这个妇女们去给门使徒们说主复活了，然后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呀？以为妇女们怎么了，胡说八道，就是这样，会这样的。如果他主人觉得啊，你的神以色列神这么厉害，怎么你们国家老是被我打败呢？怎么我的神能可以打败你的神呢？你的神呢好像不好使，对吗？为什么你以色列的屡战屡败呢？然后你现在你也是被我掳来的，你还说你们国家有神，你们的神，你们神好使吗？你们先知好用吗？根本不好用。如果乃曼去见了与叙利亚王，这个说，哎，现在以色列有个先知可以医治我，我想去。与叙利亚王说，不行，你去了那里，万一你被他们害了怎么办呢？你去有去无回怎么办呢？所以真的神就是带着一步一步的，乃曼可以去以色列成行，也是一个神迹。我最近看那个，昨天看那个总理办公室发一个消息，就是总理办公室发消息说，我们和中国什么达成协议了，从多少号开始啊？昨天嘛，是2月17号，对吗？开始这个中国人去加拿大人去中国一个月就不要免签证了。然后我就看看底下留言90%没有几个好的。哎呀，去中国你忘了两个 Michael 的故事了吗？啊，你们去中国哦，去中国有去无回怎么办呀？哦，我可以去中国喽，我去看看中国的集中营啊。然后好啊，加拿大政府以后加拿大不能叫加拿大了，我们加拿大以后叫清拿大，多好啊。他说你最好给我买个加航，叫加航给我免费机票，把中国人都载过来，哎，我们都可以免费，这样的话更好啊，光免个签证这个管什么用啊。90%都是这个评语。这就是人活在这种这个，我说都是，这都是英文啊，你可以看的，都人活在这种无知里。人大部分人其实对你看他的评论的大部分好像你觉得很心怀意冷，怎么是会这样啊？这就是人活在一个那个封闭的狭窄的空间里，如果没有上帝的视野的话，人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的。所以一个懂得开放的一个心是非常帮助人认识神的。乃曼就有一个这样的心，上帝的这个工作就带着这个小女子，无名的小女子，哎，就告诉我们国家有一个先知，他可以治你的病。所以，哎，好，现实实况就是乃曼需要医治，或者说人需要上帝，我们需要救恩。我们不要以为今天我们也很感，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在新年我们来了很多新朋友，我不知道大家高兴不高兴。2月16号你们高兴吗？我觉得这一次一个特点是什么特点？就来了很多新朋友，是我们原来从来不认识的。我别的先不说，不管有人说我们这个其他，对，神把他们带过来绝对不是突然的， 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来到这个教会。人需要上帝，人需要救恩。没有上帝，没有救恩的话，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很多人就陷在这个在世界上还来拼命的打拼的这个时候。然后呢，这是下面就是另外一个场景，就是这两个王，一个叙利亚王，一个是这个以色列王，他俩根本就不认识上帝。虽然以色列王挂着一个名字，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但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当这个神说没问题，我给你写一封信，去吧，告诉他带上咱们国家的财宝，带上好的东西，好衣服，带上那个 LV， 带上那个名牌，把咱们意大利的咱们名牌都给他送过去，给他送10套名牌，然后给他多装金子，多装银子，告诉他我给他写封信去了啊，给我马上给我治好，我给你钱了，我给你我最好的东西了，我把我们国家东西的最好东西都给你了，你要干什么呀？你收到信了，圣经怎么说？你收到信以后就要给我治好他。然后以色列王怎么了？吓死了，对吗？他说：“哎呦，怎么不可能啊？我是谁呀？我是神吗？我能叫人死，能叫人活吗？他哪是让我治病啊？他是找事儿啊！就是这样啊，他的反应就是这样啊。对啊，或者写信就是外交手段吗？我有求于你，给你很多的东西，给你送过来。哎，打信于以色列王，这当然不是国事访问，这是工作访问，这是一个看病。”就像当年中国也有这个事儿啊，当年林彪他们啊，很多人，包括毛主席的那个老婆送到俄罗斯去，苏联前苏联去看病啊，对啊，这样去看病啊，去了或者经济上我给你多多的好处，我给你签个协定。以色列王做不到，对吗？他知道做不到。你们国家有顶级专科医生给我治好了，但是以色列王他吓死了，他吓坏了，他以为要开战了，因为这是个开战的借口，可能我完不成的任务，对他来说你叫我来做我做不到，是不是战争就要发生了？这就是人常常用的人的思维。世界王是他们以为世界的王是老大，可以命令一切，只要我下命令了就得遵守。你以色列王只要跟你的以色列的先知下个命令，我的元帅就会得医治。哎，你得到这些钱，我的元帅得医治，咱们两下都是好的，多好啊。但是以色列王根本做不到，他收到的只是什么？恐惧害怕。好，这时候先知听见了，先知以利沙听见了，谁说的呢？去告诉以色列王，让他过来，我要让他知道。这是当代译本翻译的，这个翻译的我觉得比荷尔本翻译的好。我要让他知道以色列有先知，或者说以色列的神是活的，以色列有一位神可以医治他。先知就是神的代理人，真有先知。当然那时候有好多假先知，我们从以利亚说，上帝从来都在这里，但是与神关系差的人，与神远离的人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上帝就在这里，上帝就给我们，就在我们旁边，上帝每天都眷顾着我们，不知道。即使嘴里说着哦，我是呀，耶和华有一位神，我们唱着歌，但是真的我们知道神怎样眷顾我们吗？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耶稣说除了乃曼，那么多大麻风的，除了乃曼得医治以外，没有一个人得医治。以色列王养着一批假先知，到后来知道这个亚哈还有他的老婆耶西别养着一批假先知，欺骗自己，欺骗人民。我回来想加拿大，想北美也是，如果这个国家已经离开神的时候，可以有一批的教会打着教会的名义，可以在建筑物上放一个十字架，但是他真的爱神吗？他真的亲近神吗？他真的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吗？还是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呢？ 其实以色列人，我们从读列王记的时候，以色列人与上帝的关系已经破裂了。保罗也说过，属血气的人不接受从上帝的灵或者圣灵而来的教导，认为愚不可及，怎么可能呢？怎么一个当年也是怎么一个神怎么可以在钉死在十字架上呢？现在是我们基督教的大斋期教，就是40天，耶稣从黑门山开始走向十字架，主日不算啊，正好从这个上礼拜三圣辉日教，我们也有一些弟兄姊妹来，一直到4月4号这个复活节，是叫大斋期，来回想耶稣怎样从黑门山，怎样从这个那里开始走向，从加利利走向耶路撒冷，走向哥哥他。人们不接受的，怎么一个神他要会钉在十字架上呢？愚不可及，无法明白。但是圣经有说，保罗有说，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参透，属灵的人能参透万事。圣经也说，我们得救是靠着恩典，本乎恩，因着信，借着信心，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不是看着我们功德我们多么好，而是上帝的礼物。这当代译本是上帝的恩典，或者说不是由于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哦，我多大努力，看我多么追求上帝。但是我们明白了，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才明白，真的我们毫无可夸之处。圣经常常说我们是尘土，我们圣辉日来了，有一句话，当时祝福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你本是什么呀？本是什么？本是尘土，仍要归回尘土。雅各呀，你只不过是什么呀？是个虫，算得什么？人算什么？但是神竟然眷顾他。但是仍然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外邦人，他去寻求，他去寻找。当然了，他去寻求的时候是用自己的设想，他一开始去了，他以为设想一个场面啊，浩浩荡荡，带着礼物骡子驮着礼物都去了，到了先知连人家家门口连家都院里都进不了，只能站在家门口。当然他站在门口，他以为什么？他以为什么呀？他以为先知怎么了？可以出来接见他，可以给他铺一个红地毯，国事访问，这个访问嘛，铺个红地毯，先知还要给他什么奉耶和华名的祷告，在他患处摇一摇他就好了。这是他以为的，他有一套设想，一致的设想，哦，这样去了就好了。我们人常常有个人的设想去做一些事情，这样啊，结局如果达到他的目标，哎呀，哈利路亚，赞美主啊，神听我祷告啊。人常常用自己的设想来服侍主，但是神就要打破这种设想。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结局，所以说明天发生什么真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是顺着神的安排来做，我们能做当下做好就是一个好的事情。结果乃曼一开始就发怒，原文有两个怒，他是发怒到愤愤离开，那个 两个是不一样的。一开始是这个发怒是不是很大的发怒，就是可以说叫声音很大，到后面他真是愤怒大怒。先知都不见他，先知派了一个使者或派一个仆人出来，哎，你去到约旦河洗七回就好了。他完全出乎他的想象，出乎他的这个预料。原文更有意思，和合本也没有翻译，很多的时候英文那个 NASV 翻了 Behold， 这个一定要有的，要没有的话没有，因为每次出现了是一个把人的这个注意力抓过来，看呐，我想，这是乃曼说的，等等等等等等，乃曼想，他想的一个都不对，但是让他去，他就走了。我也不洗了，我们家里的河水比你的约旦河的那个脏水不好吗？我们这个北撒河不比你那个印度的恒河好吗？你印度的恒河里面什么都搞的，我干嘛去那去啊？就是这样啊，好了，我不去了。但是神要做什么？ 神要做什么。上帝就是要打掉人的骄傲。你是一国的元帅，你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好啊，你的想法都不成立。所以神对教会的设计有时候也这么想，我们有很多的设想对教会甚至对发展，但是这真的是上帝的方式吗？上帝的方式是什么呢？所以下个礼拜是牧者和长老们都去退休，这里又没有牧者和长老啊，我们教会的，你们为我们祷告啊，为我们祷告，真的这个很重要，按着神的心意还是按着自己的心意，这个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的。所以基督徒都明白，我们是要按着神的心意行，是按着圣经的话语的教导来行的。好，上帝要打掉人的骄傲，所以神其实在这里给了很多，不但是给这个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给了很多机会，包括给以色列王机会。以色列王觉得他没有这个本，他没有这个能力，他也没来，圣经也没有提到他。其实他不知道他的国家处在危难之中吗？他的国家饱受这个叙利亚的蹂躏，他为什么这个是多好的一个机会？他应该，我觉得在我设想，他应该是，这也是我想了，可能也不，就是你陪着这个乃曼去见以利沙，然后达成让他认识耶和华，因为以色列人有这个义务啊。我读的时候，因为以色列人，神召以色列人是让他成为外邦人的光啊，以色列人忘记了这一条，不仅仅是以色列人得救，是让外邦人都看见这个光。基督也是啊，我们作为，我们是光和盐，我们让人看到。你做我的仆人尚未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我们知道我们是光吗？我们知道我们是盐吗？其实以色列王，我觉得他也是骄傲的，我治不了，有人治，好啊，正好借坡下驴，你去吧，找以利沙去吧。但是这个外邦人真的他就去寻求了，当然开始他用自己的想法，神挑战他，神要改变他，那他的仆人们，哎呀，不能啊，先知让你做件大事，尚且如此，你就去洗一下就怎么了？我是这么想的，你洗一下你看看呢。因为乃曼的寻求方式到了终点，所以这个时候他抉择的时候，他就听了，他就去了，他洗了七回，哇，这个他就好了。很有意思啊，我不知道大师当时去洗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是不是所有人都围观呢？圣经没记载。哇，我们打不过你，哎，我们看你脱衣服，哦，我们打不过你，我们看你在那里都洗澡，哎呀，你看你，羞辱你，你不是大元帅吗？大元帅你也得在我们约旦河里得给你脱了，就是这样，对吗？也不知道，人们可能都在看热闹啊，谁知道呢？反正就在那里都围观他，可能有可能啊，一脱完了以后是什么景况啊？圣经没写，但是圣经记载他从水里一出来怎么了？洗了七回。你觉得洗一回不就可以医治吗？为什么一定要洗七回呢？甚至不洗也可以得医治，为什么非要洗呢？那想这个东西的时候很有意思，上帝真的是要打掉人的骄傲。他所以这仆人们给他一讲，他就顺服了，他一去，哇，这个七当然是个完全的数字，然后他就哇，他就好了，他又回来了，原文又是看哪，他这次去到以利沙家了，看哪，我现在才知道，或者说如今我才知道，除了以色列，普天下没有上帝，只有一位真正的，没有其他的上帝。而且这一次他不仅见到了神人，原文就是神人，这个 person of God， 就是不但见到了这个神人，见到了以利沙，而且什么呀？而且他想把这些东西都给这个以利沙，以利沙说不要，他再拿下拿下，这个我都可以，我可以给你更多。以利沙说，我一分钱都不要你的，全部拿走，恩典是白白的，真的恩典。现在如果一个跟你治一个病，那拿出真的把我的这个啥治好了，拿个几十万100万值，行，可以啊，不是， 以利沙说我不需要，他让这个出信的人知道恩典是白白的。所以乃曼找到了真神，他说他不再叩拜假神，他有挣扎，他不是说他信完主了他就没有挣扎，有啊，他说我到临门庙，临门庙是这个叙利亚的神啊，他说他的这个皇帝去拜的时候，他要搀着他皇帝进去，他说他也会屈身，他也有难处，但是他知道我心里，他说你要我知道我心里拜的可是真神，不是你耶和华呀，他一直在说愿耶和华饶恕仆人，愿耶和华饶恕我，他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他有软弱。所以我们看乃曼从抗拒到顺服到相信到侍奉，这难道不是也是一个基督徒的历程吗？然后以利沙说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这也是我们对我们新生命的挑战。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吗？很多的他乃曼给这个以利沙要了两坨子土，其实他中间当然有迷信，在当时的这个文化里就是说土代表着神在的地方，土在这里神就在这里，其实不是这样的，今天我们知道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当然了，后面没有念，我为啥有也七也是完全的，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基督徒，或者叫基督徒，一个他的徒弟，以利沙的徒弟，以利沙的仆人叫吉哈西，他的管家，哇，这个不行，这么多的钱让他跑了不行，我得去找追他，然后他就发了一个誓就去追他，他说哎呀，我们主人那个还要要的，他又要了一塔连德的这个银子，后面然后以利沙说你去的时候难道我的心没跟着你去吗？你以为你做的事我看不到吗？所以他就得了什么，他得了大麻风。结语，这一章的结语是基西哈长了大麻风，真的是很那个 funny 的事。原来一个寻求神的，一个不认神的人要得大麻风，很有威力的得医治，然后一个认识神的人，所谓认识神的人，最后因为贪财贪恋世界自己长了大麻风。我不知道神记得这个过程在对我们说什么，所以我们一起来思想。最后，上帝不仅仅是以色列的神，乃是万国的神，他可以使用任何人，甚至是没有名的小女子。所以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啊，如果乃曼去洗他怎么到呢？是因为他听话。他怎么听到有先知来的呀？是因为有这个以色列的小女子。那小女子怎么来的呢？是被掳来的，是被掳来的。那一天是很悲惨的，你设想一个画面，一群人突然冲到他们村庄里，把他们的村庄烧杀掳掠，然后把这小女子就抢走了。这个小女子当天被掳的时候，抢她的人知道吗？他们村庄的人知道吗？她自己知道吗？她知道她的作为可以让一个帝国的元帅来得救吗？她已经大概在这个乃曼家服侍了好久，应该不知道的，应该可能是绝对不知道的。谁知道一个小女子的一句话竟然造成两国关系紧张啊，差一点给以色列王吓死。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上帝一定在背后掌管，你相信这一点，上帝在掌管我们的生命。每个基督徒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带着信心，我们带着使命向前走，而且也明白那句话，真的万事才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在基督里万事互相效力。所以说也不要说我们命运不公平，也不要说我没有能力做见证。我每次想到这个小女子，我读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感慨万千。所以我还是想让每次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想想这个小女子，上帝给我们无限的指责，给我们侍奉的机会，可能那个机会非常微小，可能你就说一两句话可能就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和前途。愿主来使用我们，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你就来恩待我们，保守我们，让 ECAC 成为 一个讨你喜悦的一个教会，让一些一些被你真的成为一个遵循你话语、愿意聆听你、顺服圣灵带领的一个教会。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儿女都明白，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没有能力、觉得命运很悲催的时候，想一想这个无名的小女子，主，你可以使用她，你当然可以使用这个不配的孩子。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